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笑什么笑？严肃点。
嘘，微声音。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收听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本每周四跟您准时相约的微声音，我是陈奕舒。
我是刘俊杰。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历史上的今天。4月11号，也就是今天，是世界帕金森病日。那么从1997年开始呢，每年的4月11号呢，被确定为世界帕金森病日。
那么从97年开始呢，每年的这一天呢，其实是帕金森病的发现者英国内科医生詹姆斯·帕金森博士的生日，所以世界卫生组织也是支持了世界帕金森病日的确定以及欧洲帕金森病联合会的纲领。
那么许多国家的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呢，都选择呢在4月11日这一天呢举办帕金森病的主题活动。
那么我们再来关注一则今天早上的消息，也是让今天也是让昨天4月10日这一天载入了历史。昨天是整个天文学和物理学界的重要的日子，有六场国际新闻发布会是安排在了这一天。在这些发布会上呢，我们是见证了人类有史以来所拍得的第一张黑洞照片的公布。
在美国东部时间4月10日上午9点，也就是澳大利亚时间的中午12点21分，世界望远镜组织，这个组织呢是叫 Event Horizon Telescope Collaboration， 在美国华盛顿、比利时布鲁塞尔、智利圣地亚哥、中国上海和台北、日本东京等世界六地呢同步发布这张令人类是期待已久的照片。
而且这个黑洞的图像呢，是揭示了室女座的星系团中超大质量的星系，叫 Messier 87中心的黑洞。这个黑洞是距离地球5500万的光年，质量是为太阳的65亿倍，而且图中心的暗弱区域是为这个黑洞阴影。那么这个阴影也告诉我们呢，爱因斯坦是正确的。
那么该图像的许多特征呢，和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预言是完全一致。在强引力极端环境下呢，进一步验证了广义相对论。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研究员袁峰呢，在现场表示呢，现在看到的照片大体来说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呢就是中心区域，就是不太发光的这个阴影区域，另一部分就是围绕这个阴影区域外面的一个发亮的一个圆环。圆环发的光呢，就是从他们叫吸积盘上发出的，而黑色的阴影呢，要比黑洞本身呢要大几倍。这也证实了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这个预言哈。
那么是在1915年呢，广义相对论其实是作为爱因斯坦提出的革命性的理论之一是问世了。那么在这个理论中呢，爱因斯坦就提出物质会扭曲或者弯曲时空的一个几何结构，人类是以重力的形式感受到这种时空的扭曲，而黑洞正是爱因斯坦理论的首批预测之一。
不过呢，黑洞始终一直以来都像是一个遥远外太空的一个都市传说一样哈。人类呢迎来一批又一批黑洞存在的间接证据，间接呢附近的恒星轨道的引力摆动啊，星际气体云的变化，还有气态射流喷出等等。那么一些超大质量的黑洞呢，隐藏在宇宙中各大星系的核心区域。但即使是爱因斯坦本人呢，也不确定他们是否是真的存在。
那么荷兰的一位天文学家也曾经评价过黑洞，他说呢，他们是空间和时间的终点，也可能是代表着人类知识的最终的一个极限，这是相当高的评价了。
可能普通听众朋友们都知道，黑洞是宇宙中一种质量非常非常大的特殊天体，质量呢可以达到太阳的几百亿倍。那么它是由质量足够大的恒星呢，在核聚变反应的燃料耗尽之后呢，发生引力坍塌而形成。它巨大的质量呢，产生了巨大的引力，以至于呢，任何接近黑洞的物体呢，都无法逃脱它的引力的吸引。就连快速传播的这个速度最快的，我们已知的这个光的，它都无法去逃出来。
那么黑洞而且会吸收所有的这个电磁辐射，这意味着呢，无论是我们用来接收来自这个天体的无线电波的射电望远镜，还是探测地球大气层以外的源所发射的 X 射线，并将其分辨为一个图像的 X 射线望远镜，都是用于收集可见光的，是便于目视观测拍摄的光学望远镜，那么甚至用于这个运行在地球低轨道的进行大面积巡天，以研究天文物理或者是宇宙论现象的费米伽马射线，太空望远镜都没有办法是真正的探究黑洞的模样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那么随着现在技术的发展，是终于是拍到了黑洞的照片哈。那么提出黑洞理论跟广义相对论之后的百余年来呢，无数的影视作品、科幻小说呢，都把黑洞是作为宇宙神秘、迷人，有时候是凶险的重要意象之一，给普通的大众认识到呢，就是包括诺奖得主基普索恩和已故物理学家霍金在内呢，他们都曾专门著书呢，阐述这个黑洞的奇幻场景。
以上是非常认真严肃的这个冷知识啊。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网上的网友对于黑洞这张照片的这是怎么玩的，因为这个黑洞自己他该也没有预料到自己的照片很快刚出来就被全球的网友已经玩坏了。
那么法国网友很快就拿甜甜圈自制了一张黑洞图啊，标题是独家，我在一分钟内拍摄了第一张黑洞照片，那多么的惊人啊！这个，
还有一个《指环王》电影的梗，就是说黑洞其实就是索伦之眼，看起来有点像。
还有说有人喜欢百吉饼吗？
同时还有一些《驯龙高手》的无牙仔同学也出现了。
那么程序员大佬们呢，也来凑热闹了，就秀起了代码。那么代码就写着：“我们收到了从黑洞发出的一个消息。”消息中的代码呢，就是什么呢 ？Hello World， 你好世界。那么是计算机编程语言中最基本的程序。
但是美国网友就更认真一些，他们就是没有忘了爱因斯坦和霍金，就是说非常感谢你们的工作和努力，世界永远不会忘记你们。
看看日本网友的画风哈，日本网友呢紧跟时事热点，放出了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宣布新年号令和的梗。
就说而且但是呢，说到改图，我们中国的网友肯定是不甘示弱，立马就给黑洞改了一个图，给他那个 PS 了一下，就有网友给黑洞加了一些萌萌的五官对人类说你好，还有一批网友开始求黑洞的这个美瞳的色号。
那么提到科幻啊，那么非常多的一些游戏玩家，比如说 Dota 2的玩家就表示呢，这个画面其实我早就看过了，加了雾霾特效的黑洞表情包也随之出炉了。
那再看看咱们的台湾同胞也开启了这个恶搞之路，有人说呢黑洞是取暖的小太阳，还有要在黑洞里面找袜子的。
这都是什么感接下来我们关注一条非常喜闻乐见的一条新消息，其实不叫喜闻乐见，非常的惊讶，我看到的是特别的惊讶，是英国男子开挖掘机偷 ATM。这种事件呢已经是今年发生第八起了。
其实是为了抢劫啊，这一伙英国男子其实他们竟然是动用了挖掘机来毁掉半间的这个加油站，挖走了一台的 ATM。有网友就论称这个是史上最硬核的盗窃。
具体事件呢是发生在北爱尔兰伦敦德里郡的邓吉文。当地时间4月6号的早上呢，一伙蒙面男子呢驾车来到一所加油站外。根据监控录像的视频显示呢，一辆黄色的挖掘机呢随后就赶到了，他把铲斗粗暴地朝 ATM 所在的墙面呢就挖了过去，只用一击就击碎了加油站外脆弱的外墙。经过铲斗接近三分钟的蹂躏呢，挖掘机轻松地将 ATM 上的墙体是清理干净，随后他将自己的魔爪呢伸入了房屋，将整个取款机扒拉出来，并顺势地放入了铲斗。
而且挖掘机转了一个身，把 ATM 装进了越野车。那么有意思的是呢，这伙劫匪是计划通，他们其实事先是在越野车的车顶上面开了一个洞，大小是刚刚好，能够容纳一台 ATM。
为了固定位置呢，挖掘机还用铲斗呢向下抵了一下这个 ATM 机几下。由于巨大的马力差距呢，越野车在挖掘机的威力下呢，竟有险些有些翻车。不过力度控制的还是恰到好处，没有翻。在做完所有的工作之后呢，男子抛弃了挖掘机，与同伙呢是结伴逃离。
这个技术要求非常的高，但事后呢，有当地的居民在附近的山上就发现了这个 ATM 的残骸，整台的机器是被拆解了，零件四散。根据当地的警方介绍，嫌疑人使用的这个挖掘机近期是附近的建筑工地是已经被盗了，而现场是留下了越野车，也可能是被盗的车辆。所以这已经是这个今年北爱尔兰边境发生的连续第八起的 ATM 的盗窃案了。
没准儿盗窃了之后就跨境了呢。三月底，在北爱尔兰的安特里姆郡呢，和爱尔兰的莫纳汉郡，短时间内呢连着发生了两起类似的事件呢，引发当地民众的担忧。警方怀疑呢，由于这伙盗窃案呢，通常都需要很多人参与，因此呢，这些案件可能是涉及团伙犯罪和帮派。在今年二月份的时候呢，北爱尔兰警方组织犯罪科呢成立的特别行动小组，希望破获此案。但两个月过去了，他们只逮到了一名嫌疑犯。
而且这个消息传到中国之后，也引发了微博网友的热烈的吐槽。有人就开玩笑说，这个嫌疑人操作的技术这么娴熟，肯定是蓝翔毕业的。
蓝翔也被玩坏了。那么提到这个玩坏了的哈，吃播好像也快被玩坏了。其实不能叫玩坏，其实玩热了。吃播热潮呢是刮到了澳大利亚。观众的普遍的一个看法呢，就是说食物才治愈我们。那么我们也知道，在澳大利亚食物节目、饮食节目是非常火的。
因为澳大利亚人是特别的热爱美食。我们就来看这条中新网的消息，澳大利亚是越来越多的女性加入了网上直播吃饭的大军。这些人呢，是只需要在镜头前不断的一直吃垃圾食品，就可以赚得不菲的收入。那一位吃播的爱好者就称呢，食物是逃避现实生活的一种方式，食物正在治愈我们。
现在呢，这股吃播热潮呢，从韩国是刮到了澳大利亚，不少澳大利亚女性呢，纷纷加入了这个行业，在镜头前呢，是大吃特吃垃圾食品。比方说，23岁的新手女孩伊科特呢，就是其中一员。她录制了一段20分钟的吃播视频呢，已经拥有超过50万次的点击量。在视频中呢，她一个人吃下了满满一桌的肯德基汉堡、薯条、鸡块、鸡米花等食物。她说呢，如果食物能让我兴奋，是不是很奇怪？伊科特在 YouTube 的视频中说呢，但是呢，对于我来说呢，食物就是一切。
而且这些主播其实他们的收入非常高，有一些吃播的博主，他每个月是能从视频像 YouTube 上面，甚至可以收益超过10,000澳元，因为我们知道 YouTube 的收费是根据你的这个点击，他会给你发一些这个广告的收入，所以这个是已经非常高的点击量了。刚才俊杰说的这个伊科特呢，其实他自己本身原本是一名摄影师，他现在有29万的粉丝，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他有那么高的点击量。而且在每一段的吃播视频里，他其实是非常努力把盘子里面的所有食物都吃完了。
来看看他怎么说哈，他说，觉得自己对一个小个子的人来说呢，自己做得很好，吃不完的食物呢不会浪费，会放进冰箱晚饭再吃。他已经尽力了，不知道能不能坚持。不过呢，已经吃了3个鸡块、一整份鸡米花、一些薯条、几块鸡腿、半个汉堡、一个鸡柳，我已经吃饱了。这是画面中说的哈。
这个是
他一点都不遗憾，
生命在吃饭啊。美国的电视节目 Deadline 呢，就曾经做过一项调查，结果就显示吃播的兴起其实不仅仅是因为它能赚钱，更多的是人们表现的一种普遍孤独的症状。
你看一位吃播爱好者 Champ Young 应该是一个韩国人，他说呢，经济衰退和失业率的上升呢，意味着许多年轻的韩国人呢，都是一个人生活、做饭和吃饭。在单身人群、单身家庭中呢，他们必须自己做饭，所以有时候呢，他们感到孤独。当他们观看吃播的时候呢，会感到很舒服，因为食物是逃避现实生活的一种方式，食物正在治愈我们。
其实确实是这样，有时候回家没事干，其实就觉得吃东西是一件特别美好的事情，能打发时间，特别是一个人在家的时候，确实有这种感觉。如果是
一个人打发时间的时候，我更乐意去点外卖。
自己做饭和点外卖都是吃嘛，都是用食物来治愈我们。对，但是刚刚俊杰提到这个点外卖呢，其实就是引到我们下一个这个故事，就是关于美国财经网站 CNBC 的一个新的报道，是谷歌的母公司 Alphabet， 它旗下呢无人机的配送服务部门叫 Wing， 今日呢就在澳大利亚的首都堪培拉推出了商业化的无人机送货服务。
前两天呢 ，Win 在一篇博客中称呢，这项服务呢将允许用户通过移动应用，也就是我们说的手机 APP，订购新鲜食物、咖啡和非处方药等商品。一旦下单呢，无人机就在几分钟内完成交付。
最初呢，这项服务是仅限于堪培拉的三个郊区的家庭用户，分别是叫 Chris、Palmerston 以及 Franklin 这三个区。Win 就表示呢，他们自2014年以来就一直在澳大利亚测试无人机的送货服务。那么在过去的一年半中 ，Win 是向澳大利亚的家庭运送了3000多次的货物。
那么经过这么多次的货物的运送啊，去测试它的安全性。澳大利亚民用航空安全局在一份声明中称呢 ，Win 呢让我们感到了满意，他们的营运呢达到了可接受的安全水平。
这个民用航空安全局同时也说呢，在对安全性进行评估之后，我们是已经允许 Win 在堪培拉北部上空来提供这项服务，而且是据他们说 ，Win 使用的这套系统是自动化的，是尽管有一名这个有执照的飞行员是在远程的来对它进行掌舵。所以这是给人们生活带来了很大的便利。我也是特别希望这个 Win 的这个服务能够早日普及到悉尼，这样我们以后点外卖就可以直接从空中收取这个外卖了。
有恐高的人以后也能去考飞行员执照了，那么就是在电脑后面就可以当一个运送货物的飞机的飞行员，并且可以操作多架飞机。
其实在这个无人驾驶飞机这个行业，其实大家已经都玩的特别的溜了，很多人都在拿这个无人驾驶飞机，其实不仅是适用于像快递呀、在我们看来就是拍照片，包括很多人拿这个无人
航拍，
对航拍、
对航拍技术，
还有一些在对还有一些在专业领域的应用，比如说在这个农业方面的应用，这个也是非常多的，相信它会为我们的生活在未来带来更多的便利。好，那说到科技方面的东西，iPad 也是
日常生活中
很多
用的一个科技产品，
非常常用的一个产品。我们来看一下，在美国有一个男子，他自己的 iPad 是被自家的孩子玩坏了，是一直被锁到了2067年，是发生了什么呢？
简直是难以置信，到底怎么回事呢？孩子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创造力呢？让孩子远离电子设备的理由特别多哈，但是呢，如果他能把你的这个 iPad 锁到几十年之后，他是怎么做到的呢？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在10号的时候报道称呢，一名纽约客的撰稿人欧文奥斯诺斯呢，在7号发布了一条推特向网友求助。他说呢，说出来你可能不信，但真的是我3岁的小儿子玩过之后的 iPad 的屏幕，有谁有什么办法吗？配图里的 iPad 屏幕显示呢，设备禁用，请在，我来说说这个数字哈，这是
2553万，应该是
6442分钟后充实，这多少个数字啊？
这个算下来啊，有人还特别那么无聊，还算了一下，将近是48年。
玩不动了，那估计那时候已经成古董了。那么 CNN 幽默的评论称呢，很好，这个东西可以被他带进养老院了。
是，而且据报道呢 ，iPad 锁定苹果的设备是一项安全功能。如果有人能就是重复的进入错误的密码，它就是会被触发，而且输入错误密码的次数越多，锁定的时间就越长。真的是无法想象这个孩子到底是玩这个 iPad 玩了多久啊？
点了多少下，对不对？可能
是太有专注力了，
可能非常专注。为什么呢？平时爸爸妈妈老盯着这个屏幕看，这里面一定有好东西，我一定要点开，点开。点开，
是
坚韧不拔，一直在
点，精神一直在
点了那么多下。那么在奥斯诺斯发出这条推特之后呢，热心的网友呢也为他是出谋划策。有人的建议就比较实用，比如说叫 Cats 这个人说呢，你可以将其置于强制升级模式，并使用 iTunes 进行擦除。如果他被锁定到 iCloud， 你需要在擦除后呢登录账户。不过呢，如果没有备份数据的话，那就不好意思了，数据就会消失了。
这个非常技术性的。还有一些人比较无厘头，像 Adam 就说呢，你可以把它放到一袋大米里，因为其实这个方法是为我们这个手机如果掉到水里面的话，放进大米里，它可以帮你吸水。但是我不知道这个跟大吸水有什么关系、啊。
可以保存的时间长啊，要保存48年，你想不能生锈，要保持它的干燥，干湿度要适中。
他的意思可能是这个 iPad 进水了，就像我们说脑子进水了一样，这个 iPad 不工作了，所以放大米里让它去出水。所以
人家这个评论叫无厘头吗？猜都猜不透是吗？
那么接下来
是 George F. Watson 他的一个评论哈，他说时空旅行是你最好的选择， 就是时空旅行直接旅行到48年后再开始结束。
2067年。
然后用一下之后再返回来。啊，有这么好吗？
嗯，还有人就说重启你的儿子吧。
可能是说这个孩子会有这么大的破坏力和创造力呢。
嗯。
来看苹果公司是怎么说的。苹果公司表示呢，他需要执行还原才能再次的使用该设备，如果没有备份的话呢，会丢失设备上的所有数据。
嗯，所以呢，这个奥斯维特他在发推文的时候就说，他已经设法让 iPad 进入了 DFU 的模式，就是强制升降级模式，正在慢慢的恢复它的功能，并且向帮助过他的网友致谢。那 CNN 最后还给了一条建议，就是说在这件事情之后，奥斯诺斯或许应该考虑给他的儿子 iPad 密码，告诉他到底是什么。
那是没有用的，告诉孩子密码的时候可能父母还想换，因为孩子控制孩子屏幕的时间也是一个挑战。
嗯，好，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周四为您带来的微声音的节目。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两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刘俊杰，
我是陈一舒，
感谢您在清晨的陪伴，明天早上7点到9点我们仍然与您准时相约。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